那请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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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页。你看第一行，我由十方得无挂碍，神通发明，推为无上，成阿罗汉，临为世尊，十方如来叹我神力，圆明清净，自在无畏。佛问圆通，我与玄奘，星光发轩，如成浊流，九成清盈，思维第一。这是穆建莲说他怎么样开悟的。他说，我由十方得无挂碍，神通发明，推为无上。要知道神通，有神通的人，他就是照佛的话所说去悟证证得的，不是说他想要神通他就有神通，而是他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他就有神通。那穆建莲在这么短的时间一见佛，佛就说善来比丘，袈裟着身虚法，他虚法就自落，那么他神通就现了。他不是这一生的，他生生世世就已经有神通了。所以这一生他一听到这个三迦摄波跟他说佛所说因缘法，所以他就过去所修正的就带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他由十方得无挂碍。为什么由十方得无挂碍呢？经神通发明，神通神就是精神通达了，我们精神没通达，我们精神常常有病，不能够这个畅通无阻。我们常常自己讲话讲到一半，然后一想到刚跟前面讲的就矛盾了，所以就不讲话了，就讲错了，矛盾了，所以精神不通达。所谓的精神通达，就是一根清净才通达，一根不清净中间就有障碍，像水管一样，你水管是通的，所以这个水管的水可以通到下水道再流出去，如果水管不通那就满出来了。精神也是一样，精神不通达，烦恼太重，想因太重，心所太多，精神也不通达，一根不通达。一根不通达就是一根上面有妄想不清净。那么一根上面要怎么有没有妄想呢？也就是你看他前面他怎么证得的神通呢？内外是一个，但是我们现在内外不是一个啊，我们内是有自己的色心，我们有色身有色心，外面有这个五尘，所以再加上我们的分别，所以我们的心上非常多东西，心上非常多东西怎么可能有神通？不可能有神通嘛。所以从前面一直到现在， 诸位圣人都说他怎么开悟了，大家应该要明白怎么开悟的。我们常常听人家说他有神通啊，我常常就认为你自己都没有神通，你怎么知道人家有没神通啊？你自己要有神通，你才知道人家有没有神通啊。你自己没有神通，你怎么知道人家有没有神通啊？我们众生就是妄想重生的，所以要有神通，神通的境界就是内外是一个，没有能分别的心，没有所分别的境，内外都是清澈的，这就叫神通。所以游十方，游十方，这里说的游十方是指的精神游十方。比如说你这里入定，入定的时候呢，你精神可以游十方，十方众生你都知道，你要用精神去度他。什么叫精神？就是心嘛。比如说我们现在一根，我们一根是游十方啊，我们这一根是杂染的一根，也是游十方啊。你坐在这里就想到昨天，想到前天，想到等一下，想到明天，想到后天，想到东方，想到西方。我们这里是一根，是杂染的一根，是游十方，不通的，东想西想。所以你看一个人说他很多梦，一天到晚做梦，这个晚上啊一个梦接着一个梦，这个还是杂乱的梦，这个都是一根不清净，所以他杂乱的梦。那么这里所说的一根清净，一根清净就是八识上面的净的种子多嘛，善的种子多，它一根清净，一根清净的它这个神游，你知道神通，你要知道我们众生的神游啊就是不通达的。有神通的人他能够游十方，你看他住在那里入定了，入定呢他的心可以到十方去度众生，他到十方去度众生，他会显出他的色身呢。你看见的，你以为看到是他的色身，但是他不是他的色身呢，是个影子啊。但是你还可以跟他说话，你不要把他想成是迷信。你现在想想看，我们现在能够说话，能够做事，是因为有心，所以我们四大色身才能够动。但是我们如果四大色身没有了，这一生死了，四大色身没有了，你还是有心呢，你心还是会说话。你像梦里面，在梦里面你不是会跟别人说话吗？你也会见到这个人，也会见到那个人，你可以跟别人说话，但是在梦里面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就是过去落下来的影成那个影子。所以梦里面的事情都是你过去生生世世曾经做过的事情，但是神通它是自己能够做主的，我们的梦游啊那些是不能做主的。所以他在这里入定，有神通的人他是不出定的，要晓得他是不出定的，他时时刻刻在时空里面都是入定，他没有说几点到几点我要静坐了就叫做入定，几点到一个小时之后两个小时之后我叫出定，没有的，他没有出定，但是我们就把它叫做出定了。在经上呢，佛叫做就定出，不是出定，叫定出。什么叫定出呢？就华严经上面所说的定出，就是说他达到了一个成绩，叫做定出，而不叫出定。但是我们把它改了，做的时候叫入定，出的时候叫做出定，不是。定出就是已经有一个成绩了，就譬如说你小学生，小学一年的学生。小学一年级的学生经过考试他通过了，他就可以升到二年级，那二年级考试通过可以升到三年级。那么入定也是一样，入定也是有层次的。那么初入定心很乱，东跑西跑，但是你要把心这个乱的心要很快的收回来。有的人做了一辈子他心都很乱，他没有可能心很静。那么你到讲堂来静坐，并不是说平常不练习而到讲堂来就是静坐，不是的，到讲堂来就是应该有成绩。你平常在家里面心里面就是清静的，心里面就是在定中，那么到讲堂来呢，讲堂的这有佛的加持嘛，那么讲堂更安静， 这时候你要达到一个成绩，就要有一个成绩出来的，所以叫做定出，不叫入定。那么这里说，我游十方得无挂碍，就是指的神通游十方没有挂碍，但是因为有了神通你可以看得清楚了，我们就是没有神通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前面的路，也看不出过去，也看不出未来，看不见，所以常常犯错。然后说神通发明推为无上，所以有神通没有神通是看自己的修正到什么程度了，不要去看别人神通，跟你不相关的，别人神通跟你毫无相关的，是每一个人自己去证的。就像你吃饭，你自己吃饭你自己肚子饱嘛，你不吃饭你肚子饿嘛，谁帮你吃饭呢？你读书你自己得啊，你不读书你就考零分呢，你不读书你就考不及格。读书也是一样，吃饭也是一样，修行也是一样，悟证也是一样，你自己修你自己证你自己得，但是呢菩萨他所证得的他通通要交给众生，他不会说这是我得的我不再交出去了，不是，菩萨还要教众生，因为众生都是在迷迷糊糊的里面称阿罗汉。所以你自己没神通的话你就不要说别人有神通，为什么？我们常常自己没神通常常说人家有神通，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没，你自己都没有，你都不懂什么叫神通，你为什么给人家安个名字说你有神通啊？就是这样子。还有人呢把人家的把神通当作是我家的，我生病了你看你都不知道，所以你没神通。哎，我们看我家发生什么大事你都不知道，你没神通，神通不是随便乱用的，神通是在教化众生的，神通你们家的做些什么事情他不会管你的，神通是在教化众生，神通是在要开佛之见开悟嘛。告诉各位，开悟不一定有神通，要先开悟，要先知道佛怎么说照着去做，要了解了佛所说的一切，然后照着佛去做佛的话去做，那么一点一点开悟，开悟之后才有神通，没开悟你有什么神通啊？你都不知道佛在讲什么，佛讲的说佛的三藏十二部经历论你都不知道讲什么，你哪来神通啊？那个叫做鬼通。什么叫做鬼通啊？鬼附身的嘛，身上有阴嘛，你们知道吧？你们晓得身上有阴呢、啊，有一个这个阴附在身上，他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那么这个阴呢，他是鬼嘛，鬼有五通嘛，但没有漏尽通啊，所以鬼会害人嘛。你们常常说鬼会害人嘛，事实上人也会害人，人间也有鬼啊，人间不做正事的都是鬼嘛。那人间也有很多害人的，那就是害人，我们都说害人鬼吗？小气鬼啊，怎么样？很小气的，所以都是心不正的都是鬼。所以鬼他没有漏尽通，鬼他就是要得到利益的，他要给他利益。那么如果身上被阴所附，你跟他有姻缘。过去生生世世不知道是什么因缘，你跟他是有因缘的，所以常常有人跟我说，有时候他就来了，有时候他就走了。我说是啊，他想来的时候他就来了嘛，他不想来的时候他就走了嘛。他说想来，他来的时候我很麻烦的，我很辛苦啊。我说你什么辛苦啊？你不就是过去欠人家的吗？你过去就是得罪人家的吗？所以我们呢，学佛的目的啊，就是不要有冤家。你有了冤家之后，你这个不知道哪一生，你就是过得很痛苦的。所以前一阵子有人就跟我说嘛，他已经痛苦了20年了。他说他到处问，到香港、到台湾到处问，人家说我过去做了不对的事情。我害了人了， 你看他害了人，他自己身受报，他都不知道他怎么样的害了谁，他还不知道，他怎么害人家他都不知道，他只是他痛苦，他全身都不对劲，全身都不舒服，全身这里痛那里痛，就是这样子。你得罪人家的嘛，你得罪人家，有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怎么得罪人家的呢。所以说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说，第一个人啊，要吃点亏没有关系的，不会死的，吃点亏有什么关系嘛。嘴巴要饶人，你这嘴巴不饶人啊，就很麻烦。所以我这一生已经看过很多，有的人啊，一个这个四大色身，这个物质的四大色身，他富了很多个，富了好多，这个来那个走的，就是不停的，一下是男人声音，一下是老太婆声音，一下是年轻女人声音，他那个神识都已经不是他了，等于说他的一个身体不是他自己，他被很多人占据了，所以他躲在那个角落。那到了佛堂去，他就不敢进去，他不敢进去，可是他自己想要进去，因为他受不了了，想要自杀，所以家人把他带到庙里去。带到庙里去，那么那时候啊，老师啊还是基督徒啊，我们老师他是基督徒啊，以前嘛还没有进入佛门，他是基督徒嘛，他就那时候他很虔诚的基督徒啊，他就用头摸着按着他的头顶，他就静下来了。他就安静下来，他不让老师走，他一走他就害怕，一走那些又来了，他们又来了，他就按着他的头，他就可以安静5分钟10分钟。你们不要认为这些是迷信，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别的心，你看不见的，对不对？我们天空中有很多的心呐，你有心。因为但是你有四大，很多他有心，他没有四大，他的四大是非物质的四大，你看不见他，他看得到你啊。他心量小，他要报复的时候他会找到你的，他不是找不到你，那时候你就是只有受报。昨天他们打电话给我讲，这次不是大地震吗？在四川大地震，因为那么四川他们那个有这个法师，有家人就是住在四川，所以也就是灾难的地方。昨晚上给我讲，他说他们家人打电话给他说，有两座山，本来是分开的两座山，所以在山脚下有很多的村庄啊，山脚下现在这两个山呢夹起来了，合起来了，这些村庄的人全部被埋了。全部都被埋的。那么他们家人没有一个有问题，他们家人都很平安。你想想看，这是什么原因呢？两座山本来是很远的两座山，那么山下面都是村庄嘛，那么那地方都是风景区，绵阳啊，汶川啊，所以绵竹啊这些，所以他那是风景区都蛮有，还是都不错的。这两座山夹起来，你说你怎么逃法？那么为什么有人幸运呢？为什么有人就这么压下去了？人想去救他都没有办法救。你说这两座山这么重的两座山，你怎么救？因为有的时候房子中间有柱子嘛。有柱子，所以它有空隙，所以你在那个地方，如果上面没有堆得很厉害的话，你可以得救的，别地方有地方有得救的。你说这两座山压下去的多大两座山？这个就是地狱。地狱不是我们在地狱里面读到吗？两山来夹嘛，两座山来夹着你，你到处跑你都跑不到，天啊地啊，到处你就是看着两边山来向你夹着，你走都走不了。王者神识，王者的亡魂啊，他想要逃都逃不掉。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就是佛怎么说，经理上怎么说，就要照着怎么做。你不知道哪一天这个业报现前的时候，你都还不晓得哪一生造的业， 就这样子就死了。整个村很多村庄，很多很多的村庄都淹没了。所以那法师他的父亲是在庙里做义工的，那么母亲呢，他说问他母亲，你地震的时候你怎么样？他母亲说，我们啊12个人都在念经呢、啊、我们在念经呢、啊、然后我们也搞不清楚地震，他们也不知道叫地震，他说我们也搞不清楚，我们就感觉到呜，然后就看到眼冒黑烟，眼冒了黑烟之后，然后一抬头看到窗户，我们都从窗户爬出去了，12个人都没事。你说同样的地方有人就被埋了，有人他还搞不清楚，他就呜，好像呜一下，还说就是一黑烟一出去天亮了，哎，窗户爬出去了，12个人一点都没有问题。这就是说你平常就要修行了，平常你就听佛的话去做嘛，到了灾难的时候，你平常所累积的可不可以拿出来用啊？那可以拿出来用嘛，你平常都不存点钱，不存一点自己的福报，平常不存，你到时候是两手空空，你用什么来救你啊？然后很多灾民房子整片全部倒，他说就像那个积木一样，整片全部都倒掉了，都没房子了。那现在大家住在帐篷里面，但是庙没倒，庙还好的。所以你不信的话，那么你就不懂因缘果报。你不懂因缘果报的话，那么造业都不知道那是错的。这就是告诉我们，听经闻法是在平常啊。你什么时候听经闻法啊？听经闻法是一点一点累积的，你一下子没有办法。你说我们这一本书已经讲了几年了，一下子一天没有办法讲完，它是一点一点累积，等于我们吃饭一样，每天每天一点点吃饭，听经也是一样，一点点累积的。累积的功德是一点点累积，所以我们这里讲的神通，神通就是内外是一致的，没有分的。内外一致，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内外一致，是不是？你们都晓得不要分别，都知道不要分别，但是呢，就在分别当中，没有做到不分别，没有做到不分别，所以你就证不到没有分别。知道我在讲什么吗？第一个，大家都知道佛教我们不要分别，有没有？佛都叫我们不要分别，不要分别说，不要有人我的恩怨，有没有？你们都知道啊、哦，不要顶嘴啊！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就是他们告诉我，有个学校，学校也是全部垮了，学校的学生都被埋在这个房子里面，埋在房子里面。那么有一个父亲呢，他可能找到他的女儿了，他用手把这个砖通通把它扒掉，他花了3小时把他女儿救出来。他女儿第一句话跟他讲什么啊？他女儿第一句话，12岁女儿，他跟他爸说：“爸爸，我从此以后不跟你顶嘴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跟他爸爸这样说，那么表示说他在很困难的时候被这个压在下面的时候还有空隙嘛，他就在想啊，我啊12岁，他们虽然没学佛，他在想我平常已经做坏事了，要不然我为什么被压着。所以他后来知道他爸在救他，因为他在下面嘛，他可能听他爸在跟他讲话，他就很感激他爸爸。他见到他爸的第一句话，我从此以后不跟爸爸顶嘴了，我以前是错了。就是说人是不是有善的，这时候他的善就起来了。所以人呐、啊，在福里面不知福，不知道那是福。人呐、啊，在苦难的时候，他的善心才起来。人在福里面善心不起来，人在福里面都是消耗自己的福。你们自己去体会一下，人在福里面，你吃饭，我常常讲，吃饭要吃新鲜的，要吃国宝米，要吃什么挑东挑西的。那么这一餐的饭一定要吃这一餐炒的，隔了餐不吃了。你看看，如果你今天设身处地的想想看，我没有东西吃， 什么都没得吃的时候，人家给你一个剩菜剩饭都收了剩菜分饭，吃不吃？你吃，你这时候你感激的不得了。所以我们人在福里面不知惜福，等到哪一天福用完的时候，那时候就可怜了。所以我常说吃东西不要挑，有什么吃什么，东西不能丢，什么东西都不能丢，你要把它吃掉，吃多少拿多少，就是所有东西都要吃完。要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吃饭是谁给的？你以为是你赚来的钱啊？你有能力赚这个钱吗？谁给的？佛给的嘛。你们都是认为说你看是我赚来的，我辛苦赚来的，你没有佛的加持你赚不到这个钱，跟各位讲。但是我们都是认为我们的本领，我们自己本领赚来，都没有想到你这个本领后面是谁帮你赚来的，你没想到。树有树神，农作物有农作物的神，水有龙神，鱼下雨有龙神，只要世界上所有有东西的都有神。这是神是什么？这些神呢都是这个主啊，都是菩萨。龙行雨，龙行雨那是菩萨，菩萨化身成龙，他要给我们造雨啊，庄稼能够收成，那我们都有东西吃。有庄稼神，这些神都是菩萨，都是大菩萨。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要养我们众生的，我们众生不知道，你知道华严经里面就都有了嘛。房屋有房屋神，土地有土地神，树有树神，草有草神，山有山神，河流有河流神，都有神的，都有它的主人的。但是你说那既然有主人，为什么有灾难呢？因为众生的心向恶走了，众生的心是向恶，那么生生世世所造的恶累积起来，大家在这个国家啊，这个地方的人他累积的恶，所以他的心是恶，心出去的是恶，谁也没办法移动啊。你就像八世兴亡，就是八世的藏世上面，就是八种兴亡所做的事情通通累积在八世的仓库上面。你说八世仓库就大了吗？你所做的善啊恶啊通通在这个仓库里面，但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做的话，你算这个染多重啊？这个染的心就很重，染的心很重就很强的。我们先回头讲神通。神通呢就是第一个，我们知道不要分别，但是你做到了吗？没有做到。你只是佛告诉我们说不要分别，不要有冤亲债主，但是我们就天天去找冤亲债主，就天天分别。有冤亲债主越多的，就是分别越厉害的，你分别越厉害的，就是掉到生死里面。所以大家都知道不要分别，然后大家不去做。所以不要分别，你要去做，做了之后那么去证，证到了，你是证到了没有分别，你没有去做你就证不到，你证到了没有分别，那么证到了没有分别的境界，就是经里面所说的通达的，内外都是琉璃，听通达的内外都是清净的。那么这个就是显出来的神通啊。神通有六神通，那么佛是一身身，六神通眼耳鼻舌身意，六神通嘛，六个都通了。我们现在眼睛就只能看，耳朵只能听，嘴巴就是只能吃东西，我们都是各是各的，都没通，通通都不通的。就是因为不通，所以我们让它更不通，更造业。所以这里说我由十方得无挂碍神通发明，神通就是精神通达的，推为无上成阿罗汉。但是这里说成为阿罗汉，临为世尊，不只是世尊就是佛，甚至十方如来都叹我神力，赞叹目犍连的神通的力。要知道它是有力的，神通是要度众生的，神通不是去看你家里你在干什么，神通是看看哪个众生的根基成熟了，可以开始教了。 从哪里着手，哪里切入可以教他。所以神通有力，叫神力，圆明清净。圆就是没有角嘛，你看嘛，圆就是圆满的，我们就是有角的。你说我们是四方形还好啊，我们的心是四方，有棱有角还好，有原则嘛，对吧？有棱有角，有原则嘛。但是我们这个有棱有角呢，变成是对付别人的了啊。你看今天去跟人家相斗争的时候，本来是圆的，今天跟别人相斗争的时候，这里就突出去了，跟别人斗争成了山了嘛，啊，成了尖端。明天等一下跟这个又不高兴，又突出去了，然后等一下跟那个又不高兴，他又突出去了，本来被人家骂回来生气了，他又凹下去了。你看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突突凹凹，突突凹，你又什么地方是平的？心哪里地方有平？不平的，你们心里面都是不平的。所以第一个心就是不要分别，心就要平，要平，要没有波动，像水一样没有波动。别人的指责你们就接受，自己错就把它改了嘛，何必加顶嘴呢？你看顶嘴就是顶，什么叫顶呢？尖端对付吧，就是顶嘴嘛。那顶嘴是最坏的，但是这个是最可恶的，就是顶嘴。要学佛第一个就是不要顶嘴，就是接受。人家说你顶嘴的话没人愿意教你的，因为你这个铜墙铁壁太强了，别人没有办法教。佛说一禅题就是这个一禅题，就是铜墙铁壁。佛说啊，他这个铜墙铁壁啊，你没有办法教他，你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切入可以教他的，就是一禅题。一禅题就是没善根的，就是顶嘴的。告诉各位，你什么叫一禅题啊？你不要把一禅题看得好像不是自己，就是喜欢一天到顶嘴的都叫一禅题。一禅题，佛说一禅题就是断善根的。佛说佛也没办法，没有办法，你没办法教他的。所以学佛第一个就是静静的接受别人的教导，静静的反省自己的不对。圆明清净，明就是会圆满的吗？会圆满清净，没有六事，没有七事，就是清净自在无畏，自在身心自在。我们不自在，所以我们才害怕。你说我们害怕什么呢？从有记忆开始你就害怕。害怕什么？害怕妈妈不在了，害怕爸爸不在了，害怕没有东西吃，害怕考试考不好。你是不是都是这个呢？然后再害怕毕业了业之后找不到工作，那么再害怕考不上这个考不上那个。为什么害怕？因为不圆满嘛，不够嘛，资粮不够你才害怕。你资粮够你就不害怕了。怕死怕鬼，干什么怕死怕鬼呢？不知道死了之后到哪去。为什么怕鬼呢？因为做了亏心事，八成做了亏心事你才怕鬼。所以心不自在，要能够无畏，要无畏就先要有自在，要有自在的话就要有神通，要有神通就要开悟，要开悟就要先做到，要做到你就要先听佛怎么说。佛问圆通，佛问怎么开悟的，我以旋转返回来，旋就是把心转过来转回来，让心极静，站就是极静，把心转回来。我们心是向外跑的，不极静，喜欢热闹，到处向外跑，把这个向外跑的心把它转回头，心光发宣。那么心光就是自己的心里就发光了。我们现在心里没有发光，心是藏在四大色身里面没光的。所以极静，静到极点，就是说心里静到极点，再加上不分别，这个就是禅定的功夫。所以学佛就要有禅定的功夫，学佛没有禅定的功夫就没有办法去体会，要有禅定的功夫才能够悟。 悟，那么不分别，你才能够证。所以心光发心就是心光心的慧光显出来了，如成浊流，就好像这个水很脏，那么你让它静止不要动，静止不要动，水的污泥就沉到下面，上面就干净的。所以我们心先不要动，所有的杂念就等于灰尘一样，就慢慢沉下来了。你常常保持这样的心，先让心不要乱，妄心先息止下来，那么先得人空，佛就说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得人空。其次呢，再把沉到水缸里面那个沙子再除掉，那是把沙除掉，是法空。流九成如成流，如成浊流，九成轻盈。所以这个时间久了，那么沙子都在下面，那么你心里就看干净的，上面的水都是干净的。所以保持安静，保持安静，不要分别，所以上面的水是干净的，你的心慢慢慢慢就不是这么妄动了，不会动得这么厉害的。九成轻盈，久了之后呢，上面的水就是很清澈的。思维第一，这就告诉我们怎么修行的方法嘛。你看别人怎么开悟的，别人怎么证得的神通，不要羡慕，你都有这个本领，你只是看你要不要做而已。你不要做，就只有生生世世轮回嘛。你想不生生世世轮回，你觉得苦了，你想不生生世世不要轮回，那你就去做嘛。你没有说是我苦啊，我不想再来了。你不想再来，你不去做，你还不是要来啊，还不是要来生死啊。这是上礼拜讲过的，今天再给大家再复习一下。我们再看下面一位，308页第五行，看看这一位圣人怎么开悟的。这是第18位，乌楚色魔于如来前合掌顶礼佛之双足，而白佛言：我常先意久远劫前性多贪欲，有佛出世名曰空王，说多淫人成猛火炬，教我遍观百骸四肢诸能暖气，神光内灵化多淫心成智慧火，从事诸佛皆呼召我名为火头，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罗汉，心发大愿诸佛成道，我为力士轻浮魔怨，佛问圆通，我与地观身心暖处无碍流通，诸漏即消身大宝宴登无上觉。思维第一，他说他怎么开悟的，他说他怎么开悟的，我们也可以照着这个方法去做嘛。无处色魔与如来前合掌顶礼，就是合掌，你能够合掌就是一心吗？一心就是一根清净。顶礼，那么身顶礼，身清净，那么顶佛的双足，而白佛言口清净。那么顶礼当然是以我们以头顶佛足，你要知道佛全身是发光的，佛没有一处不发光，每一个毛孔都发光的，我们的毛孔也不发光，我们毛孔出来的还是什么呢，几天不洗澡出来的这个那个都是不洁的味道，因为佛的心都在定中，没有分别。他说我常先意久远劫前性多贪欲， 我常心意，我时常意念，就是说他可以自己知道过去九眼劫之前性多贪欲。那么在欲上面很贪，贪什么呢？贪淫欲。这个淫欲不是包括只有身上身淫欲啊，包括眼睛也淫欲啊，眼睛喜欢看人家穿的这个不正派的这些，或者眼睛喜欢看人家这个穿的很少的衣服的，这叫眼睛淫欲。耳朵喜欢听那些不正派的那种声音，就耳朵淫欲。那么色身行淫欲那更糟糕，他自己可以知道他九眼劫以前他淫欲心很重，所以他说性多贪欲，那表示说他自己是不是有宿命通呢？当然他有宿命通，所以他可以知道过去所做的事嘛。你假如你有宿命通的话，宿命是什么？宿就是过去生生世世，命就是说过去生生世世这个做什么，做人的时候啊，做畜生的时候啊，叫做命。我们现在这一生也叫做命，他过去生生世世他做些什么他知道，所以他有宿命通，他自己可以知道。那我们知道吗？不知道，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些什么事。你过去生做些什么事你不知道，但是我跟各位讲，你也可以知道。你看看你这一生，你的习气在哪个方面，你习气是什么方面，你的特性是在哪，你的特征在哪一方面，你就知道你过去生就是这样子。那么你也可以知道你来生好不好，你看你这一生怎么样，你也可以知道你来生怎么样，你自己可以观嘛，什么叫做内观呢？自己观自己嘛，不要看别人，你看你自己。所以过去生生世世就是这个贪淫欲，贪淫欲结果积成的习惯成为性，成为习气，习气就是一遍一遍做，一遍一遍做，成为了自己的自信了，成为性了。本来自信是空的，本来自信是空的，自信空就是佛性。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个性了，就是一遍一遍去做一件事，一遍一遍去做。人吃肉的吧，譬如像吃肉的，他一遍一遍吃肉，他越吃越好吃，越吃越好吃，让他吃肉。人说你吃肉，你吃肉吧，你哪一生你都要还的。你今天吃了多少肉，你就要还，还加利息呢，你还要加利息还呢。你不要小看了，不要不把它当做一回事，不要不放在心上。你这一生你把嘴巴管好，吃进去的是干净的，讲出来的是干净的，你不要造业嘛，你不要造业就是行善呢。所以你吃了别人肉你很高兴，就是造业的时候都最高兴的时候，很享受的时候，不怕。为什么不怕？认为人家也是这样子，人家也吃肉啊，不是我一个人啊。所以你看我刚刚说了，山埋了两个山，把好几万人都埋了。好，你造业的时候大家一起造吧，你埋的时候一起埋了嘛。我今天这样讲一定会有很多人骂我的，因为什么呢？说人家都在苦了，你还在骂我们，是不是？人家很多人一定会骂我的，说我今天本来不想讲的，但是呢不讲的时候众生没有深受体会啊，感受不到啊，醒不起来，醒不来嘛。但你造业的时候你就是很高兴的时候啊，你吃排骨啊，吃人家的鸡腿啊，你吃别人的腿啊，你这个造业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想到你吃人家肉的时候人家痛不痛呢？人家怕不怕呀？鸡怕不怕？你说鸡呀、啊，来我给我吃你的腿吧，你就拿个刀子，鸡一看到刀他会说好给你切我的大腿，会吗？他不会嘛，他就一看到你，我跟各位说，任何一个动物他一看到你拿刀在里晃了晃了磨的时候他就跑了，他都不知道那个刀子会让你痛的，但是他就会跑。他为什么会跑啊？他害怕呀，他都知道这个刀子会伤我的。他拿刀，你看你拿个刀你试试看，外面不是有野猫吗，你拿个刀在那磨，他一看到你他就跑。我告诉你， 但是你没跟他说你要杀他，他为什么会跑？他知道这个刀子是对我不利的，他听到这个声音他就害怕，因为地狱里面很多这个声音嘛，在地狱里面呢，磨刀的声音呢，很多嘛，他听着就害怕。所以你现在不怕，因为太多人都是造业人，所以你也跟着去造业，不怕。但是你看看，太多人一下就淹没了，你那时候怕不怕？你去跟这些人说，你看吧，都是你跟教我吃肉的，所以我也吃肉了。他说那我也没办法，我也被埋了，你跟我一样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说不要吃肉就不要吃肉，因为你将来是跟别人走不同的路嘛。所以我们说不要喝酒就不要喝酒，佛说什么就是照着什么去做，老师说什么你就是学校还不是老师说什么你就照着去做嘛。老师说这个分子结构要这样写，你不会说老师分子结构你写氧我要写氢，我要写 hydrogen， 老师说不行啊，一定要写那个氧，你说不行我要换一个，可以吗？不可以嘛。你在学校很多听老师的话，为什么不听佛的话呢？所以你听佛的话，佛怎么说你照了怎么做，那么你将来你有能力去救他们，他们都掉下去了，你有能力了，你有能力去救他们。所以贪淫积成的习惯，习惯就成了自信，常为贪欲所逼恼。所以因为你成了习惯嘛，成了习惯之后你没有去做你很难过的，你非要去做不可。你成了习惯说哦，你叫他不要去做他不行的，我吃肉吃习惯了，我不能够了，我抽烟抽习惯了，跟人家说我抽了一辈子了，抽50年了，现在你叫我不要抽，说会得癌症，已经有癌症的这个影子了，我抽了50年了，他认为他抽了50年了，他认为他就没事，他不怕。你叫他不要抽烟他就不肯，你叫他抽喝酒啊，喝了50年你叫他不要喝酒他就不肯，因为成了习气了。有性多贪欲，有佛出世名曰空王。那么那时候呢，有空王佛，空王佛呢应该不陌生，因为在妙法莲华经上佛说了，佛说佛与阿难都是在空王所的时候发心，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就是这个世尊跟阿难，世尊的时候还不没有成佛啊，他没有成佛，他跟阿难都是在空王所的时候，也跟我们一样，就是那时候还是凡夫，在空王佛所的时候发心的。你要知道发心啊，这个发心是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是发成佛的心呢、啊、发正等正觉的心才叫做发心呢、啊、我们现在把发心说的太就是有名无实的，你说好佛我今天发心了，我捐100块，这叫发心吗？佛所说的发心就是成佛的心，叫做发心。所以这时候这个乌处摄摩他也是在空王佛的时候，他说有佛出世名空王，空王佛怎么说呢？说多淫人成猛火聚，说行淫欲多的人就是猛火。就是生的时候是欲火，死的时候是业火。生的时候行淫欲，你死的时候淫欲多，死的时候是什么呢？地狱的形状是什么？铜柱嘛，抱铜柱嘛。就是说活的时候是怎么样，到了业的时候就是另外一样，抱铜柱。你这个色身抱在铜柱上面，痛不痛？当然痛嘛。所以欲火它会害我们的色身，淫欲多了，淫欲多的人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淫欲多，他肝一定不好，他肾也不好，他肺也不好。你看这个人啊，两个眼睛发黑，这个眼睛下面发黑啊，眼睛下面发黑有黑圈，那如果是这个成家的，眼睛下面黑圈，淫欲众多，天天淫欲，那么下面这眼圈是黑的嘛， 那再厉害的话就是这些猫熊熊猫，这一圈都是黑色的，你看得出来。那么肝脏也是一样，那脸上青色的，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淫欲就害了色身，业火呢就烧了善根。你说行淫欲纠缠不清，那么男性他本来没有精子，他的心起了之后，他的细胞转成为精子，都是有生命的，每一个都是有生命的。那行一次淫欲，多少的细胞死掉啊？你说我们古来的时候，皇帝啊都是活不久的，因为他有太多的这种妃子了，都活不久，都是短命鬼。所以多少的细胞死掉，那对身体是不好的嘛，对肾脏就不好嘛，肾就是发电机嘛，肾就是等于汽车的发电机一样，所以都是危害慧命的。所以要把这个欲火要把它熄灭。欲火怎么熄灭呢？他说教我遍观百骸四肢诸冷暖气。佛就是空王佛就教大家，如果你有欲火的时候，你就要观你自己的四大色身，四肢吗？四肢上面哪一个欲火从哪里来的？是从手来的吗？是从腿来的吗？是从肺来的？你这个淫欲的火从哪里来的？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你是所有四大的骨头来的吗？四大筋上面来的，还是四大的肉上面血上面哪一部分让你起的淫欲啊？你就自己观嘛，你观不到没有啊？四大上面都没有啊。你的心本来是平等心的，你是带领你四大色身所有的细胞，你是总司令来管理你全身的四大细胞，你是心王，所有细胞四大细胞都要把它代理好。所以你这个色情的这个心从哪里来的？所以叫我们看看我们四大色身四肢百骸，还有四大色身上有冷有暖气有冷气，四大色身上面的有地水火风，四大上面的地就是所有的骨骼是坚硬的，水啊，这个四大色身的大小便有水，火就是呼吸，风就是呼吸，火是暖气。你看看哪一部分让你有淫欲的，你到处找啊，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啊，都找不到。所以假如你的这个欲的心没有升起的话，你四大是调和的，假如你的欲念一动，你全身就发热，是不是？你欲念一动，你想看看那个女孩子漂亮不漂亮，你天天在那里等，你就很着急，你心里面就是急躁的，心里急躁的你就是发热。什么叫发热？你如果看到女孩子，你天天等她，天天去等她，天天一厢情愿嘛，人家还不认识你呢，但是你就是想去见她。那么等到那一天她给你讲话的时候，你的脸孔全是红的，怎么红的？欲就让人四大火上升了，是不是？女孩子跑来给你讲话的时候，你很喜欢这个女孩子，她终于今天给你讲话，你脸会不会红？
会
红。红就是因为是不是热，热才让脸红啊，身上的热，所以你脸才红嘛。所以欲就是火，你全身发热，你紧张嘛，你紧张的时候当然全身发热，但是你这个淫欲的心不熄，没有熄止的话，你全身都绷得很紧张，你全身都是热，因为你要达到目的嘛，你非达到目的不可。 所以佛就叫我们看，淤心起来的时候，看看你全身，看看你的火从哪里来的，从手来的，从脚来的，然后呢，从骨头来的，从骨髓来的，从哪里来的，没有来处啊，也没有去处啊，所以欲火就熄了，欲火熄了就成为正定了。你找不到嘛，从哪里起来的，你说头起来的，你们看到一个女孩子心跳不跳？心会跳，为什么心会蹦蹦的跳？欲火嘛。你们看连续剧，你看到人家 kiss 的时候，你不要看，你这种连续剧不要看，你看到连续剧上面俊男美女的时候都不要看，那都引起淫欲的心，那么淫欲再强的时候，你下体就流水了。你们应该自己看你们四大色身的反应嘛。你们这个淫欲的心起来，先是脸红，然后心跳，然后下体流水，那就是淫欲啊。虽然你虽然四大色身没去做，你心就是在淫欲里面，就是等于做了，真懂吗？所以佛教我们不该看的书不要看，世间上的乱七八糟书叫我们都不要看，叫我们就是读佛经，把佛经读好，好好的修行。所以你把淫欲的心一转，就成为正定。你到底是要这个掉到三恶道呢，你还是要上升到三圣，掉到三恶道是三恶趣，还是要上升到这个三圣声闻缘觉菩萨吗？你自己选择嘛。你们可以知道，所有在动物器官里面，你看哪个动物不淫欲啊？动物就是吃，除了吃就是淫欲，就是打。为谁打啊？为那一个这个雌性来打，鳄鱼也好，老虎也好，狮子也好，它就是为了，都是为了淫欲的。所以把这个心要洗掉，就成为了正定。有了定，所以就能够有慧，没有定就没有慧。所谓的定就是说要有戒，不执戒就没有定，不执戒就是堕落。所以有定有慧，那么神光内聚，你的精神啊，你的心光啊，内聚，聚集在一起了。心光不聚在一起的时候，心就是散的，这里也有你的心，那里你也留情，这里也留情，跟这个女孩交朋友，跟那个女孩交朋友，跟这个男孩交朋友，你的心到处都是跑的，你到处跑，你心就是散乱心。那么你通通心不跑，你我告诉你，你把心聚在一起，你读书一定读得好，你读不好就是心散乱，不要怪别人。你读书的时候不专心读书，当然书读不好了。不要怪说哦，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生来脑筋不好，没有这回事。你只要把精神通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读书一定读得好。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你都可以。但是你精神不聚在一起的时候，你读都读不好的。所以神光要内聚，那么就可以把淫心把它转成智慧的火了。把淫心除掉，就叫做断德，就是把所有的生死，向生死方面的法通通断了，就成为德，就叫有德了嘛。我们常常中国人说，这个人有没有德性啊？就是德嘛。那么成了智慧的火，叫做智德，智慧就是德。这就说了，神光内聚，化多淫心成智慧。火从事诸佛皆呼召我，名为火头。什么叫火头呢？以智慧为前导，不要以淫欲牵着走，不要被淫欲牵着走，都是以智慧为，都是在智慧上面下功夫。我以火光三昧立故，成阿罗汉。火光三昧就是智慧三昧，火光三昧就是正定，火光三昧，火光就是智慧，三昧就是禅定，就是定。因为转欲火成为智慧火了吗？ 所以就证得了火光三昧。三昧告诉各位，没有三昧就没有神通的，就是要有三昧，也就是说二十五有，三界有二十五有。二十五有是哪二十五有呢？有六趣嘛，天人天这个人，人就是属于六趣里面的嘛。那么天人，天人有六个阶层呢，那么再加上初禅色界，我们都在欲界，那么再来色界，色界的这是修行人呢，你现在我们说玉皇大帝是不是，你玉皇大帝就在色界嘛，三三天嘛，不是色界，那是欲界，玉皇大帝还是在欲界，欲界的三十三天，到色界是修行人呢，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那是色界，色界有十八天，那么就是要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么到了三国阿罗汉的时候，他住在五不还天，所以无色界就是四空天，这都是禅定的功夫。禅定功夫就是你一根清净到什么程度，你就到什么程度。那么二十，我们世间上有二十五有，这二十五有佛要我们全部转成二十五三，这个三昧通通转成正定。世间上的畜生道，畜生道的特征是什么，鬼道的特征是什么，地狱道的特征是什么，你通通都转呢，通通转成定正定，你都没有鬼道啊、鬼道它鬼道是结果嘛，那么达到鬼它一定是做了些什么事情，他能才能成鬼？你不，我们就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就叫正定。不走，我不走这条路，就叫正定。那么到地狱的那条路我不走，那条路，比如说很多路让你走，告诉你说这是去地狱的路，地狱是怎么情形？这是到鬼的路，鬼的情形什么样？好，我不走，鬼的路我不走，地狱路我不走，畜生的路我也不走，你自己选嘛。不走就是正定，走了就是没正定，跑了。那为什么地狱的众生这么多呢？为什么鬼道众生这么多？为什么畜生道众生这么多呢？你那畜生道众生比我们人道的众生多很多嘛，多得多了。为什么这些众生这么多呢？有的身体大的，有的身体小的。你大象身体大了是不是？你小蚂蚁身体小的，小蚊子身体小的，为什么有身体大的？为什么身体小的？它都有心呢，它都有一个心啊，它不是没有心的。所以畜生道的众生比我们人道的众生多得多了，你还不怕？还不怕？你还要去做他们一份子吗？那不要嘛，不要去做嘛。越到上面的越不容易，你就等于说上大学的人多还是上小学的人多？小学的人多，是不是？小学的学生最多，是不是？那么上大学人就少了嘛，那上研究所是更少了，上博士班人更少，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说地狱众生是最多，再来鬼道众生也很多，畜生道众生也多，也是一样嘛。大家不听佛的话嘛，他就是要自己照着自己意识去做，那就掉了三恶道去了。畜生道众生多，人道众生比畜生道就少，那么天人比人也少，那么声闻缘觉菩萨虽然是从人修正而达到的三圣，圣人、贤人啊，贤人、圣人，但是毕竟还是少啊。为什么少啊？众生不爱听佛的话，众生就是喜欢这个在，你别打瞌睡啊，好好专心听呢。我这样讲打瞌睡的话，你如果在佛学院讲课，你就没办法的。我就是用我的声音能够把你们唤醒，不打瞌睡的。所以一遍一遍的讲，一遍一遍，如果真正讲经的时候不是像我这么啰嗦的，真正讲经的时候就是老师声音是一个音调，他没有高昂，没有低下，没有的，你这样更要打瞌睡了。那你们应该在上这个听经之前啊，前天都应该把睡得好好的，应该找时间把它睡。你每堂课打瞌睡的话，这变成习气，习气养成的话就不得了的。所以 先把身心都要调整好，身心调整好了之后，你才能够让脑筋清醒，脑筋清醒你听经你才能够记得，你听经不记得，你坐在这里听经干什么？那就等于迷糊嘛。所以你上完一堂课的时候，你就应该把这一堂课学了什么东西通通都记得了，因为你上课的时候就佛的加持，你记忆力最强了，你下课的时候你读经你读不进去的。所以我都要求上课就把这堂课通通记得了，那么你才有资粮啊。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罗汉，心发大愿，因为成了阿罗汉，成了阿罗汉很感激佛，因为都是佛的教化，那么他证得了阿罗汉，心发大愿。他发什么愿呢？诸佛成道，我为力士。诸佛成道，他感恩佛嘛，我为金刚力士，来护持佛的法，亲自来降服所有的魔怨。你怎么叫护持佛的法？佛的法是需要传下去的，佛的正法要把所有还在睡觉的众生都把他叫醒。所以各位，你今天听了法，你也要护持法。你今天懂了一点，明白了一点，从梦里醒来了一点，你也是要护持佛的正法。你不要说我成了菩萨，我不管你们了，我赶快自己走算了。那这个其他人怎么办？你还是要把其他人带着走嘛。所以他发大愿，诸佛成佛，他为力士轻服魔怨，他自己服他自己的五阴魔，他还要把所有来毁坏佛法的这一些依缠体，或者是在无明里面众生把他叫醒，你叫护法。佛问圆通，我以地观身心暖处无碍流通。佛问说怎么证得了圆通，他就是地观，地就是说以真心来观，以客观来观，这个四大色身，四大色身的身心，四大色身上面暖处，就是身处心处暖处，看到处一个处字啊，我们身四大色身去处，心去处，处外层暖啊，暖是外层，处无碍流通，都没有障碍的，因为心通了之后其他都通了嘛。诸漏即消，诸漏就是所有的染的都没有了，所有的我执我见没有了，叫做漏，所以烦恼都没有了。生大宝焰，宝就是慧，焰就是光，所以你没有烦恼了，没有这个冤亲债主了，没有冤亲债拖着你了嘛，那么自己身上的五阴魔也把它消了，所以就有了智慧的光。那宝焰也就是说我们五根对五尘的时候中间不要起分别，大家都知道不要起分别，就是要去做，真正的去做到不要起分别，你真正做到了不起分别，你才能够体会佛所说的是什么，内外清净，内外玉如，登无上觉，思维第一。所以他知道可以成佛，达到了这个嘛，这个境界，也就是说内脱粘连，内脱淫欲粘在自己身心上脱掉了，我们现在心上粘的东西了，要把心上粘的东西要除掉。所以他这样子他自己知道可以证无上觉，就是可以成佛。我们下面看看直地菩萨，看看菩萨怎么开悟的。事实上跟各位说，每一位开悟的他不管用什么方法，他的境界出来是一个境界，都是一个内外都是清净的，内外都是透明的。 此地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于世，我为比丘，常于一切要路经口田地险易，有不如法，防损车马，我皆平田，或作桥梁，或覆沙土，如是勤苦，今无量佛出现于世，或有众生以还馈处要人请物，我先为请，自其所意，放物即行，不取其职，披舍福佛。现在世时事多饥荒，我为富人，无问远近，唯取一钱，或有车牛背于泥泞，我有神力为其推轮，拔其苦恼。十国大王阎佛设斋，我于尔时平地待佛，披舍如来摸顶为我，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开，见生为尘，与造世界所有为尘等无差别。为尘自信，不相触摸，乃至刀兵亦无所处。我于法性悟无生忍，成阿罗汉，回心进入菩萨位中。诸位如来宣妙莲花，佛知见地，我先证明而为上首。佛闻圆通，我与地观身界二乘等无差别，本如来藏，希望发成尘嚣自缘，成无上道，思维第一。这是直地菩萨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开悟的。我们先把这个长行的大意先讲一遍。他说，我回想过去，那么他自己都知道他过去做些什么事情，那当然也是开悟的，也是有神通的，他有宿命通，他都知道他过去做些什么事。他说他过去在普光如来出现于世的时候，那么那时候他是比丘，他常常到一切的要路经口，也就是说在这个要路经口呢，就是说所有人车往来必经的地方，或是水路交通的要道，或者是你看人车都要经过的这种地方，或者是田地呢险危险处。那么危险处就是说有的地路上有洞呢，或者车子一开过去，这个车子就陷在洞里面就不能动了，所以不好走的地方，就妨碍那个车子走或是马行走的路上。所以你地上有一个洞，那么马没有注意到，马就踩到洞里面，马这个脚也会受伤，那么车轮子掉在这个坑里面，车轮子也会断掉，或车轮就不能走了嘛。所以呢他都在这些地方呢把这高的地方的地方凸出来的地方把它填平，把它弄平，或者地下有坑的地方把它填平，让这个车子啊人啊都好走。或者呢是在有河的地方没办法通过，那么他做桥梁。那么再来呢，就是说在城门处或者在市场旁边，也是买就是有商场交易的地方，如果有碰到老弱妇孺啊，他需要，你看我们现在买东西的时候不是有个推车吗，啊，然后我们还有放推车直接放汽车上面，但是以前没有推车嘛，以前都是市场上买东西，所以去买东西的时候要背着回家啊，很重嘛，背着回家也没菜篮嘛，都是你看现在在非洲他们是顶在头上啊，那个50磅的米他也可以顶在头上啊，我看他们啊很重东西顶在头上，他还背一个孩子呢。所以在这些地方啊，市场上啊，碰到了这些需要人帮忙的，他就帮人家背，帮人家说我帮你把菜拿到你家吧，啊，不要钱。 那么有的时候饥荒的时候他都不取钱，那不是饥荒的时候呢就取一点点钱啊，几分钱这样子，没有报酬或是很少的报酬，经常都是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做？他不问说，不选择的，只要有需要的都是这么。你看他说他生生世世这么做，生生世世都是这么做。那是我们帮人家背了一点点东西，帮人家做了一点点事情，我们就开始就会记在心上了。所以到了这个毗舍浮佛的时候啊，这个毗舍浮佛出现于世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五谷不熟，世界上比较饥荒多，讨饭不容易。那时候呢，他帮人家担东西，不管路程多远多近，就是一钱，就是取一钱。那时候水灾的时候呢，碰到水灾的时候，牛车没有办法行的时候，被污泥陷在污泥里面，轮子陷在污泥里面，那么他帮忙，他有神力。为什么神力？他有无量劫里面所累积的苦恨，所以他自己有神力，就帮他把车轮呢推出这个坑里面。那时候呢，那么国王要请佛应供，那时候呢他就在路上就等等佛，因为佛要经过那条路嘛，他在等佛。那么佛那时候就跟他说了，你呀平地呀，就是要平心地，你平了心地之后，世界就平了，一切都平了。他这时候心里体会到了真心现了，到这你看要开悟的时候，是要有佛在的时候才容易开悟嘛，你没有佛在的时候就不容易开悟，是不是？有佛在这，你要碰到佛，佛知道你哪里卡住了啊，佛一点他就懂了。佛说你应该平地要先要平心地嘛，哦他就懂了，因为他常常在帮助别人，他也是在平大地，平外层的大地，是不是？他就没有想到平心地，所以佛这么一说他就开悟了。那开悟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什么？所有的世界上的围城跟造自己设身的围城是一个。我们外面的围城是不是地水火风啊？你四大设身是不是地水火风啊？那他体会，他证到了一个，他证到一个，不但知道了，而且他证到了是一个没差别的。所以他证到了哪什么程度？无生法忍八地菩萨，就证到了八地。也就是说，成为菩萨，能够成为菩萨，就是说你要亲自去做，没有怨缘。成为菩萨的条件就是行六度，行六度就是亲自去做，没有怨缘。那么生生世世去做，生生世世去做就是舍。你看这是不是舍啊？帮人家抬东西、平地、造桥、修路，就是舍嘛，就是布施嘛。他自己本身直戒啊，严谨，那经过了无量劫遇到了佛，你看一遇到了佛之后就证到了八地。你不是说这一生的呢，是生生世世的。所以我说你要看你自己，你自己看你自己，你到了什么程度你自己看，你有没有自私心，你有没有小气的心，你有没有心量扩大，你自己看你的心，不是叫别人看，别人看你生气的，你自己去看。所以我们看，我们就叫做地上菩萨，证到了菩萨位，就叫地上菩萨。什么叫做地？为什么佛要用地来说地上菩萨？初地菩萨、二地菩萨啊，一直到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啊，为什么叫做地呢？第一个地就是说，菩萨自己的心地是菩萨的心地，菩萨的心是清净的，菩萨的心是不起分别的，所以菩萨的心是很宽广的， 你看看自己是不是菩萨。如果心不宽广，自己就不是菩萨，就是凡夫。所以菩萨的心是周遍的，它是宽广的，这是地。第二个，菩萨的心它是宽广的，那么菩萨所作所为，也就菩萨直接严谨，菩萨是众生的一个榜样，是众生的依，依就是依靠的依，是众生的榜样。所以菩萨所行的一切是从佛那里学来的，从佛那里学来的，那么菩萨是做出去给众生看的。你说你有自私的心，然后你叫别人说，哎，你心要扩大一点哦，不然不是菩萨，人家就说你自己心都没扩大，你还叫别人扩大，那你怎么办？所以你第一个，你自己菩萨，你要直接严谨。你叫别人吃素，人家到你冰箱一看，哎呦，你看你自己还有鸡腿嘞，来叫我们吃素啊？他就人家就不听你话了。所以第二个是众生的依，第三个，菩萨别人称赞他，他不会高兴的，别人来毁谤他，他也不生气的，他心没有动，他也不会说你今天常常来找他，他就对你好一点，你不来找他，他就对你不好，那不会的，菩萨也不会有这个心。你来常常找他，你常常找他，他也不会对你特别好，你不来找他，他也不会对你不会对你坏，这是菩萨没有喜恶的心，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菩萨接受佛所说的法，法就是法语啊，那么接受佛所说的一切法都在菩萨的心中，那么菩萨也把这个法再说给众生听，所以菩萨能够接受佛的法语，就是菩萨是佛的亲子嘛。什么叫亲子呢？也就是说佛说的一切他都会接受。第五个，菩萨他能够学佛治众生的病。那么要知道佛是大医王啊，佛可以治众生的身病，可以治众生的心病，任何一尊佛都是大医王，都可以治我们的病。那么菩萨也从佛那里学，那么菩萨他也有神通啊，他也可以治众生的身病心病。第四个，第六个，就好像种子依照大地，种子是必须要依靠大地生长一样，那么地上的菩萨呢，他教化众生，他教化众生是播菩提种，给每一个众生心里面都有一个菩提的种子，每一个众生心明白了之后，醒来了之后，他就去做了，去做的话，他到哪一天他也会成佛的。第七个，能生七宝。什么叫能生七宝呢？地上菩萨他能够把佛法交给所有的众生，那么所有众生他就不作恶了，不作恶了他就有福了嘛，就有德了，有福有德他就可以离开苦了，所以叫做七宝。七宝我们就叫什么七觉知嘛，所行的一切都是清净的，就是七宝。我们人间七宝是什么？珍珠啊，玛瑙啊，珊瑚琥珀啊，这些宝，而菩萨所行的都是清净的宝，那么众生接受菩萨的教化也是清净的宝。第八个，大地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药，你说我们大地给我们吃的啊，让我们能吃饱的米麦谷啊，让我们吃饱的，那么大地呢也给我们水果，大地呢也可以给我们这个蔬菜，我们生病的时候呢，大地也可以给我们药。你看我们大地，没有大地的话，第一个我们的饭菜从哪来的，蔬菜从哪来的，水果从哪来的，药从哪来，都从大地来的。 那么菩萨也是一样，菩萨也能够讲很多的法门来治众生的心病，给众生吃嘛，众生哪里有病，心有病，心有病，所以菩萨也可以治众生的心病。第九，那个大风是吹不动大地的，也就是说实地菩萨，正道实地的菩萨，对于所有的苦乐毁誉他也不动的，他也不动，这个都是境界风，他不放在心上的。第九个，菩萨也学佛，狮子吼，狮子吼呢怕大菩萨学佛吗？狮子吼讲法不怕，不怕所有的外道，不怕天魔，不怕的，没有说哎呦我讲这个他们会不会生气啊，我讲这个他们会不会不来啊，他不来，他不这个，他讲正法的。所以这就是说大地有十个义，也就是说地上菩萨有这十个意义，就叫做地上菩萨，不然怎么叫地上菩萨呢？就要学大地一样，大地能够容忍所有的万物生长，人在大地上，动物在大地上，草木、药草、蔬菜、水果都在大地上，所以大地能给我们众生所有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你看我们吃的、穿的、用的，是不是都在大地上？你离开大地，你有这些吗？没有嘛。但是我们在大地上，我们还不爱护它呢。所以我们现在说要环保啊，要爱护大地啊，不要把这个塑胶的东西丢在大地上，因为塑胶东西丢在大地上，这个大地要花很久很久的时间才能够风化它，把它化掉，要很久的地方啊，大地还是要化掉嘛。好，今天讲到这，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365倒数第一行，急躁含虚空，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摩登邪在梦，谁能留如行？如是巧幻师，幻作诸男女，虽见诸根动，要以一击抽。也就是说，摩登邪在梦，就是说阿难不是碰到了摩登邪吗？你们在前面阿难碰到了摩登邪吗？碰到了摩登邪，后来他就要这个请佛来救他嘛。就是说成佛了之后，你再回头看所有世间上的一切事，就等于在梦里面的事情一样。所以摩登邪在梦，就是说你所碰到的现在世事物，就等于你在梦里面所碰到是一样，没有差别的。要成佛之后回头看这些，也是在做梦。所以你在梦里面，你正在做梦的时候，梦里面所看到的这个人，看到的那个东西，明明是你在梦里面你看到都是物质的，但是你离开了梦，你才知道那是非物质的。我们现在一样，你看见了我，看见了你，看见他，你认为也是物质的，就等于在梦里面所看到一切。等到成佛之后回头再看这些，也是在做梦，他也是是非物质的。你平常要去思维一下，去想一想。那么既然在梦里面，你还执着在梦里面干什么？所以说如果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你知道，你说我现在是正在做梦哦，谁知道谁在做梦啊，就是做梦了嘛，那不知道，这没有醒来嘛。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你会不知道你正在做梦？不会嘛，所以没醒嘛。所以你一直要到醒来的时候，你才知道是真的是梦，是不是？同理，白天也是在梦里面，要等你什么时候醒啊，成佛了才醒来，你才知道也是在梦里面。
这个心非物质，它不会死。然后我们把那个动物杀了之后，它心还会在，它心在，它会感觉到痛，杀了之后它会感觉到痛。